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就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常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盼望能够借着在良友圣经学院和您共同学习的过程，成为您属灵生命当中的好朋友，成为您的家庭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个良伴。特别的盼望能够接到您的来信，无论是您生命当中的点滴，亦或者是您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真儿都愿意与您共同分担，和您一同分享。是的，写信的时候写清楚是给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林真儿等着您。您是否在寻找，在寻求真爱的道路当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而您的婚姻关系是否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呢？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再次与您相会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真儿有幸能够陪伴您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面，一同来寻找神的帮助，来寻求神的带领。是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真儿跟您分享了神在婚姻的设计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他最大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与他还有与我们的配偶之间达到合一。而这个呢，就是婚姻它隐藏的奥秘，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既然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合一，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们一本说明书，也就是真儿反复强调的，我们相信圣经里面呢记录了神创造婚姻的蓝图和计划。那很多的朋友曾经问过真儿，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到底我的婚姻是否是神的旨意？到底我的配偶是不是神所赐给我的呢？我怎么样才知道神在婚姻里面的心意是什么呢？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其实神在创造在设计婚姻的时候呢，他已经将他的心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只不过呢，当我们面对婚姻，当我们寻求配偶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去翻看那个原创婚姻时候的说明书。那真儿的先生乐子弟兄呢，他是电脑方面呢，他是一个专家。那真儿常常看到呢，他在电脑上面呢，他可以设计一些软件啊、程序啊，那整个电脑的荧幕呢都是这个黑色的哈，或者是白色的。那真儿就觉得，哎呀，这个您实在是太聪明了，能够把电脑运用得这么的自如。那电脑对真儿来讲呢，其实就是一部高级的打字机，因为真儿自己呢对电脑不是非常的熟悉。那很有趣的就是如果是设计电脑的那群人呢，知道有真儿这样的把电脑作为高级打字机的这样的一群电脑盲存在的话呢，他们一定非常的心痛，因为他们在设计电脑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更高的更深层的功用在电脑里面。但是由于我们不懂电脑呢，所以我们往往就是把电脑最基本的功用拿来运用，而不能够更深一层的更大的来运用这个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设计。同样的，神设计婚姻的时候呢，要让我们从中得到更深层的更精妙的美好的那种幸福，那种爱的关系，那种奇妙的属灵的合一。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翻看这本原创婚姻的说明书，所以呢，我们都把婚姻就好比真儿把电脑作为高级打字机一样的，那大部分的人，包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婚姻作为一个最最基本的，比如说生儿育女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夫妻之间啊共同生活的一个环境。没错，这是婚姻的一部分。可是更深层的、更属灵的、更奇妙的那种含义呢，是需要我们去翻看这本原创婚姻说明书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进入到婚姻里面，建造我们的婚姻关系。所以呢，今天真儿就要来跟您看一看这本原创婚姻说明书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呢会进一步来探讨神在婚姻里面要我们合一的这个旨意。我们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来了解在婚姻合一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反映出神的形象，我们怎么样使彼此更加的完全，我们又怎么样繁衍敬虔的后裔。那这三点呢，就是神在婚姻里面的旨意。正而再次的重复，首先呢，是夫妻两个共同反映神的形象，其次呢，就是彼此相爱，使彼此更加的完全。最后呢，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繁衍敬虔的后裔。这个就是神在设计婚姻的时候三个最大的心意，也就是您常常需要问的，到底神在我婚姻里面的旨意是什么。今天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这三点。首先我们来看看神设计婚姻的目的，这三个目的的第一点呢，就是要我们夫妻二人共同反映神的形象。那为什么要让我们共同反映神的形象呢？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我们发现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也就是说呢，夫妻两个共同结合时候呢，反映出完美的神的形象来。那真儿呢，在一年多前呢，刚刚生了自己的这个头生的儿子，叫 Elijah 哈，他非常的可爱。那人人看到他呢，就说：“哎呀，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像真儿。”或者呢，有的人说：“哎呀，长得很像乐子。”或者呢，有的人看看呢我们的这个母亲的时候，看到真儿的母亲说：“哎呀，他长得比较像外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就是听到说啊，我的孩子他长得像我，反映出我的样子来。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问了，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呢？是不是神也长得像我们人一样的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呢？其实这里面的这个 image， 这个神的形象呢，就是神的性情，神的那种性格的那种彰显。那这个性情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爱的，神是一个正直的，神是完全的。那神希望在通过男女的这种爱的关系呢，反映出这个圣洁、这个爱的形象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神呢，他不是一个孤独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神。那神的形象里面呢，最最大的彰显就是一个爱的这种形象。因此呢，只有在婚姻里面，只有在男女的这种合一的身心灵的结合的时候呢，才能够最好的反映出神的形象。当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的时候，就好比人啊对这个真儿讲的说：“哎呀，你的孩子长得真的像你。”那我的心会得到何等大的喜乐和满足。当我们一起反映出神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就好比归荣耀给神，神听到说：“哎呀，他们真的好像神呐。”这个时候神的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也是神创造人的目的，这也是神设计婚姻的目的。还有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这样说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中反照，就变成神的形状。”所以说神创造人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反映他的形象。同样，他创造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人，男人和女人，目的呢是使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 来彰显神的形象。那有些朋友说，哦，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吗？可以，但是呢，不全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到教会里面去，以弟兄姐妹相爱。当我们人与人相爱的时候，人和人的那种关系呢，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来。同样在婚姻里面，神就要丈夫和妻子的相爱合一呢，一起来彰显神的形象。因为婚姻当中的合一能够凸显出神的特性，还有神的那种结合性。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爱。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不能够彰显出这种结合，这种爱来呢，那神的这个在设计婚姻时候的目的就遭到了破坏，并且呢，我们离这种婚姻的原创时候的那种目的实在是相距甚远。就好比真儿只会把电脑做最高级的打字机一样的。那我们非常的盼望在婚姻的这条道路当中，我们并不只是肤浅的来运用婚姻，来体验婚姻的那种美好，我们而是能够进入到深层的神创造婚姻时候的美意去，然后呢，将婚姻当中的合一来彰显基督和我们，就是和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这就是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告诉我们婚姻的奥秘，乃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既然婚姻非常生动的来彰显了这个关系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婚姻的那种目的，能够体现出神的心意来，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的话呢，婚姻就能够彰显神与人、创造者与被创造的人，还有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合一。正而在重复，我们如果婚姻能够真正的走进神的心里面去，我们就能够体会神与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甜蜜的合一。那这个呢，就是婚姻的目的之一，也是最大的目的，反映神的形象。来再看第二个目的呢，是使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然后呢彼此完全。为什么要说彼此完全呢？我们发现呢，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呢，记录了神创造亚当之后啊，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在创造一切的时候都看着说甚好，神看着一切都非常的好，他非常的开心。唯有创造亚当之后，他看到亚当的那种孤单和需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此呢，一个孤单的人，他的这个生命，他的在世上活着的这个旅程，这个经验呢，是非常的孤单而不完全的。唯有当我们进入到与人相爱的那种关系里面去，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生命的完全。这就是婚姻的目的之二，使我们彼此能够真正的完全，做一个完全的人。那伴侣的关系呢，首先就除去了孤单。当亚当他发现他自己非常的孤单的时候呢，他在一切的动物当中找不到自己的配偶和伴侣，所以他心里面有这种孤单的感觉。所以呢，伴侣的关系呢，就使他感觉到完全。而这种完全的爱的关系，是在两个人孤单的时候、分开的时候不存在的。正而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两个孤单的人，如果没有在婚姻里面、在爱里面结合的时候呢，这种完全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可以靠我自己一个人过，我可以只要爱神就可以了，不要跟任何人发生任何爱的关系，那这样的一种人格，这样的一种人生呢，是不完全的。因为伴侣的关系呢，可以使彼此完全，而这种完全是在孤立的人里面没有办法存在，也不会存在的。还有呢，伴侣关系使彼此完全呢，里面包含了非常深厚的、非常关切的一种友情。 那这种友情呢，是没有任何的第三者可以代替，可以给予我们的。所以如果您听到一对结婚的夫妇，他还说他最好的朋友并不是他的配偶，而是某某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带给他那种深切的友情的满足的话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伴侣呢，必须是彼此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当然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哈，必须是在世上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呢，我们了解了正儿曾经跟您分享过，婚姻当中很大的威胁呢，就是自我中心。而自我中心呢，就是最大的影响和破坏婚姻当中这种彼此完全的合一的关系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自我的罪性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破坏神在创立婚姻时候的这个美好的合一的旨意的。那伴侣的关系呢，也创造了一种亲密感，而这种亲密呢，正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婚姻关系呢，就是神为我们内心那种渴望一种亲密关系的预备。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说，哎，这种亲密难道跟神之间的爱还不能满足我们吗？真而确信跟神之间的爱是可以满足我们属灵那部分的需要，但是如果完完全全可以满足的话呢，神就不用说亚当独居不好了，神也不必给他创造夏娃，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就跟亚当有那种甜蜜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为什么还要创造夏娃呢？就是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心里面那种渴望亲密感，渴望身心灵亲密感的那一种需要，那么婚姻呢，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份的亲密，这一份呢，只有在丈夫和妻子的生命里面去经历的那种亲密。所以说，伴侣关系呢，就是婚姻合一的一个心脏，是最最重要的这一部分。有些人觉得说，结婚之后呢，夫妻还可以分居。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那种环境里面，大家不看重这种夫妻伴侣的关系，结婚之后呢，还两人分居两地，或者是由于工作，甚至是由于侍奉的缘故呢，丈夫和妻子分得很开，导致没有办法在婚姻里面见证神合一的那种心意。所以伴侣关系，彼此陪伴的关系，在婚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千万不要小看。那真儿自己在和乐子弟兄结婚之前呢，我们进行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两个彼此承诺，结婚之后呢，一定不可以分开超过7天哈。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到外地去出差，或者真儿要到外地去出差的话呢，我们两个不可以有超过7天的分隔。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人分开很久的话呢，这个魔鬼会趁着这个空隙呢来攻击婚姻关系。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那种软弱。所以伴侣关系对婚姻的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个就是神在设计婚姻的时候的目的之二，就是借着婚姻的伴侣关系呢，使彼此完全，使我们在地上缺了配偶就不再完全，我们不能够说没有对方我们还能够独立的活着，这个是神创造婚姻时候的目的。还有神创造婚姻时候的目的之三呢，所有的世人都了解的，结婚呢我们就要生儿育女，但是神要我们繁衍的呢，是近前的后裔，而不是随随便便两个人结合之后就生儿育女的意思。繁衍近前的后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创世纪1章28节里面这样说，神看到亚当和夏娃结合之后呢，他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是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 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传道人呢，就是在生养儿女的这个事情上呢，一直在神面前去挣扎。但是呢，这是神在设立婚姻时候给我们的命令之一，就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那在婚姻的这种神圣的内涵里面去生养呢，这个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见证。那真儿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分享过真儿的父亲和母亲的爱的这个见证，婚姻的见证。那其实到了真儿这一辈呢，其实在整个家族当中呢，真儿是已经第五代的基督徒，也是第五代的服侍神的传道人了。那在整个家族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人，因为他们在婚姻当中的敬虔，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追求与人与神之间的和睦和相爱，以至于呢，我们在整个家族里面呢，经历神很多很多的赐福和恩典。那真儿自己呢，有看到说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实实在在是神给我非常大的福气。那这个特别是当真儿自己进入到婚姻里面去，更加的体会，如果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后代营造一个圣洁的一个敬虔的环境，一个生活的空间，那他们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来认识神，也能够更加容易的来战胜世界魔鬼撒旦以及他们自我的罪性带给他们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们如果想要为我们的儿女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并不是你要供给他丰富的物质的享受，并不是你要为他创造很多很多物质上的很好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可以那自然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敬虔的空间提供给你的儿女。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目的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反映他的形象，正如刚刚你讲了，那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做他的大使，做他的代表，在这个宇宙当中呢，通过人来彰显出神的形象来，这是多么奇妙也是多么神圣的一个使命。所以神创造人就赋予了人这个使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来尊崇神，来敬畏神，来敬拜神。那婚姻呢，就为生养儿女呢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含义和这个环境还有空间。很多的人呢，现在不再看重婚姻，他们觉得生儿育女也不需要婚姻来作为一个这个保证，两个人只要同居在一起，然后有了孩子就有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没有婚姻这个神圣的一个爱的空间和环境，以至于他们的孩子从小呢，对于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对于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甚至对于性别的角色都开始产生混淆，没有认同感，也不晓得到底真爱是什么，更加的对婚姻没有盼望，没有信任。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呢，很多的人讲说结婚之后呢，你生儿育女就合法了啊。这个合法呢，是在世界上的法律呢，他也承认了，也合法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合乎神的心意了，在神的面前既然合乎神的心意呢，我们就必定会蒙福。因此只有在一个神圣的婚姻的空间里面去生养儿女呢，我们才能够蒙福。任何的婚前或者是婚外的一种这个生养儿女的这种行为呢，都会成为一种罪带来的结果。那当然了，这些孩子会承受无比大的痛苦，因为真儿已经在以前就跟您重申过，婚姻的破碎或者是婚姻的出轨呢，最大的受害者呢也是孩子，最大的牺牲品呢也是我们的后代。那婚姻的合一呢，可以为我们的后代造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影响。那这个有力的影响呢，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在他们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有一个诚实正直的心态，可以使他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面呢不至于偏颇。真儿自从生了 Elijah 之后呢，真的发现呢自己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
乐子弟兄，他从孩子出生之后呢，他就包揽了所有换尿片还有给孩子洗澡的责任。那乐子呢，他现在仍然在研读他自己的电脑的博士哈，但是呢，他通常呢，我们就戏称他为Dr. Diaper， 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尿片博士，因为他在换尿片的事情上呢，已经是蛮有心得，已经是非常的专业了哈。他在和真儿共同抚养孩子的事情上呢，真的让我看到抚养儿女呢是夫妻之间共同的努力，是一个 teamwork， 就是说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无论在情绪上面，在精神上，或者是体力上呢，男女夫妻都不可以分开，单独的承担这个养儿育女的责任。所以单亲的母亲或者单亲的父亲呢，其实他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的艰辛的，并且带给孩子的性格的这个发育和成长呢，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有偏颇，甚至是扭曲的。因为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孩子们通过父亲和母亲彼此相爱，然后共同养育他们的这个过程，来认识神，认识他们自己，认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子女必须借由父母和谐美满的那种婚姻的典范，来建立他们对性别的身份和认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同性恋呢，自己的性别方面搞不清楚，不能认同的，都是由于他们在父母的婚姻里面呢，看不见一个角色的认同。很多的男孩子他们不想做男性，因为可能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呢，就让他们对女性有更加的仰慕，更多的一种爱和这个认同，而非常的讨厌自己做男性的这个身份。相反的，同样女性也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问题呢，都跟婚姻的破碎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子女是借由父母亲美满的婚姻来建立他们对自己性别的身份的一种认知和认同。他们会非常开心自己被神创造是作为一个男孩或者是作为一个女孩，他们非常的喜欢也自信自己的这个性别，同时呢也懂得怎么样合适的和异性来相处。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自己未来的婚姻里面呢，对婚姻有一个正面的认识，也对正常健康的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有一个认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有当父母在家庭当中实践那种合一的爱和关怀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呢，子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如果他从父母亲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这份无条件的爱，还有经历家庭婚姻当中的这种合一的时候呢，他就比较的容易去了解无条件的爱是什么，他也比较容易去爱别人。那只有在家庭当中敬畏神的夫妻呢，才能够跟孩子经历这种美好的爱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家庭关系呢，都是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冲突啊，然后呢子女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和父母之间的征战啊，等等等等。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能够敬畏神，能够彼此相爱的话呢，就能够和孩子一起经历美好的爱的关系。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周围可能已经缺乏了这样的见证，特别是在一个不注重家庭不注重婚姻的这个年代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需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去彰显神的荣耀，去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但愿您的婚姻成为明灯照耀，带给神荣耀。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